人同心意。
大家好，我是杨世宏 MIDI Young，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 Podcast 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
今天我绝对不付钱，因为你要浪费我时间。
搭乘列车编号 Young Love Boy 开往青春岁月，列车快要开了，旅客请赶快上车。
笑声不间断，
轻松又愉快。
台湾唯一青春性 podcast， 准备让你感官全开。
最新鲜的内容，最爆笑的题材，
最犀利的言辞，最激情的电台。小画饼、
小布
联手巨献两个小时欢乐。100点，
思春指数破1000000点，
车门即将关闭，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上车
哦！青春爱消遣，现在下动。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呢？
青春爱消遣，
我是编号一号消化饼，
我是编号二号小布，我看你怎么讲下去啊！
好啦，算了啦，大家我们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欢迎收听青春爱消遣。那这个节目呢，现在已经呈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等一下我跟大家做一下解释。好啦，总之那我们还是要一开始要先来跟大家做一下心理测验的。所以心理测验我们要测什么样子的题目呢？有没有觉得一听到心理测验就有一种
感觉，又是要测爱情或性爱方面的吗？
我是没有这样说啦，
哦，没有哦。
虽然金星是走到了天蝎，没有错。
刚刚消化饼来看了就是我们唐国师的星运周报，
然后觉得非常的受用。
嗯，
对，因为那个国师很精准的预测我有一些健康上面，比方说肩颈酸痛啦，或是这个腰椎酸痛的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蛮喜欢他强烈建议就是要多休息的部分。
对，过劳了，这点我是很听得进去的。
你好意思说你过劳？
我觉得每次都是我来。
什么意思？你说这次换我是不是？
嗯，
那我挑哦。
你挑好了。
嗯，好啊，可以啊。好，听好题目喽。如果有一天，公主被森林中的巫婆绑架，国王命令你要去解救公主。
嗯，
先知跟你说，巫婆害怕一样东西。嗯，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好，听答案呢。
嗯，
选项有 A， 拐杖。
嗯。
B， 一只青蛙。
嗯。
C， 一朵花。
嗯，
然后 D 是一个小女孩。
我突然发现当你的角色不容易耶。
怎么说？
因为我现在已经忘记那四个选项是什么了。
看吧，金鱼脑，大家，你看看，我才刚说完呢。
我越认真想要听，我的脑袋就越空。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再重复。
我怯场了。
题目还记得吗？我再重复一次题目好不好？
巫婆怕什么？对不对？
对，巫婆怕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好，巫婆怕什么？再来听一次哦。四个选项 ：A， 拐杖。
好，
嗯，拐杖，嗯，想好了，嗯。B， frog， 青蛙，一只青蛙。
嗯
嗯。C， 一朵花。
嗯
嗯。D， 一个小女孩。
嗯
嗯。那你们想选哪一个呢？
巫婆，她是一个人很坏的角色，
是，通常都是反派，
没有错。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嗯，
如果是照一个古典的好莱坞公式的话呢，
是
这边需要有一个就是纯洁无瑕、一个清纯的小女孩，
嗯，
彰显正义之光，
对，
让她能够从此改邪归正。
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小女孩。
所以你要选小女孩，那我想选的，很烦呢、欸。
因为巫婆怕拐杖，就是说不通啊。
对啊，巫婆为什么要怕拐杖？可恶，那我第二个想选的。
顺便把你也呛，
顺便把我也呛到，那这样我有什么人选？我只选青蛙跟花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嗯，
那怎么办？那我还是被你笑好，那我选拐杖好了。那就请听众朋友们赶快想想要选哪四个呢？再重复一遍呢，如果听众朋友跟消化饼要有一点金鱼脑的话，我再重复一遍刚刚四个选项 ：A 是拐杖 ，B 是一只青蛙 ，C 是一朵花 ，D 是一个小女孩。 好，那相信大家都已经选好了，那我们就从就是两个主持人都没有选的部分开始解答好了。嗯，所以这个测验是说了解你的变态的指数哦。
完蛋了，我只是小女孩
感觉就很不 OK，
萝莉控，
萝莉控啊。好了，没关系，我们先不要害怕，我们先听听看选择 B 选项一只青蛙的朋友们变态指数是多少呢？欸，不用担心了，如果你是选一只青蛙的话，你的变态指数就是100%哦。
所以一开始就百分百，
一开始就百分百，所以我们俩都不用担心了。
哇，
所以就不用怕。他为什么
青蛙为什么会这么变态？
他说你的想法作为都属于激动派，手法都让人就是别人比较无法接受，有时候做事都会给人很变态的感觉，所以要小心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改改自己的个性哦。
这样是不是就在歧视青蛙？青蛙它只是长得比较其貌不扬的而已啊，它不是像小白兔、乌狗这样。
是个外貌协会的心理测验吧？我想，青蛙到底哪里激动？是因为它就是比较活跃吗？它比较活泼吗？我不懂哎。
还是出这个的人，他是赵哥的黑粉。
一只青蛙，一张嘴，
我天！好，那不吃水，太平你。有可能哦。
以上言论仅代表消化饼的个人立场，与本台无关。其实还蛮符合的，所以这赵哥是属于比较激动的人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又合理了起来。
是是是。好，那再来 C 选项是一朵花哦，这个就很正常了，因为它的变态指数就只有20%。恭喜你，你的心灵跟花朵一样美丽，和变态毫无关系。如果你身边有让你觉得很变态的人，你不会远离他，你会很想去引导对方回归正常，真是个善良的小天使呢，就是一种开圣光圣母的概念。
圣母，圣母，
圣母，
好哟，就是我不会想跟他们做朋友的那个路线。
这种话就摆在心里就好了，不需要说出来，大家心知肚明。去跟我你的好了。
好折磨。
还好吧，我觉得当变态没有很糟啊。
欸，你这样一讲好像，
对啊，就没有什么压力啊。
真的耶。
对啊，
平常就这么变态啦。
对啊，没有什么要认真就是面对自己。好啦，我们就先公布消化饼的答案好了。
所以这算是一个指标，如果刚刚等一下得出来我就是零的话，那这个测验就是完全的不准。
对，因为你自己就认为你自己是很变态的一个人。
对，
好，那我们就看这到底准不准。好，公布第一选项，选择一个小女孩的朋友们，你的变态指数是80%哦。表示这个测验还蛮准的。
眼睛一亮。
欸，没有没有，他第一句话是说你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很变态，可是你的所作所为都很容易让人和变态连结在一起。说是你的错 有点太苛责了，但是说不是你的错又有点勉强。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真要说的话，应该说你能接受的事物比较多啦，观念比较开。
对，我觉得这个倒是
观念比较
中肯，
观念比较开放。所以你的变态指数会比一般人要高很多，
有容乃大。
是，比较新奇，
见多识广，
见多识广，乡下土包子比较没办法接受。
对啊，我们都是一向走在时代的最前端的人。
是是是，
有时候会比较孤独，
会受到一点苛责。
到时候你们50年后就知道了。
好久，大家应该不记得
了，历史的毁灭。
就是因为你太开放了，
你就猛猛乱掉。
好啦，所以表示还蛮准的啦。一个小女孩果然不论在什么样的测验当中或什么样的环境都是很变态的一个选项。
好啦好啦，我们来听听看小布的。
小布还好啦，你看第一个百分百都出来啊，80%也出来啦，就剩下的没什么、啊、
不可能是0%吧。
当然不可能0%啦，但也不可能120%啊，不用怕不用怕。我们来公布
可以打开200%，
没有比你更变态的人。好啦好啦，公布正确答案啦。选择 A 选项拐杖的朋友们，你的变态指数还好还好，只有60%。你很有正义感，欸，但是一副正义面具底下的你也是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哦。在心里面你其实也想发挥变态的一面，但又碍于现实大家对你的好印象，让你很难展现出来让别人知道。我觉得
这后面不太准。
真的吗？你说我有大方展现出来是不是？
大家对你没有好印象啊。
好困难哦。那 那是你不知道，我在长辈那边是印象很好的。
哦，我们平常比较看不到这一面。
对啊，其实我是真的啊，我在长辈面前就是一个好印象啊。
哦，嗯、台湾好媳妇，
台湾好媳妇，好烂的。对啊，对啊之类的、嗯，就是觉得是一个大家闺秀的概念。
我是看不出来了，
平辈当然看不出来，长辈做样子当然会有啊。
可是你要。你有没有问过长辈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想知道那个原因，我说不定也可以开天眼就看得到啊。
你说长辈为什么这样想？因为就觉得还算是有礼貌啊。嗯、应该说我不会
恶言相向。
对对对对，不太会恶言相向，我还蛮喜欢跟他们瞎聊的啦，偶尔来看心情啊。哦、就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喜欢跟他们瞎聊。
就是一个活泼大方，
类似也没有到活泼啦，就是对，会如果有兴趣的话，会跟他们瞎聊。Oh.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还算是哦，他觉得他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
哇，你是扮演着那个哎、欸，
时代的桥梁。我应该是选角，
世代和解的关键，
世代和解的关键就是我二号小布，请投小布一票。
这样，因为大家现在在打世代对决
啊，对
啊，
我现在就是和解，大和解啊，
也是一个时代的新的出口。
嗯哼，没错，我自己在那边讲。
好啦，所以这个心理测验报大家觉得准不准呢？没有到百分之百，我就是觉得说不过去。好，所以这个心理测验就献给大家啦、嗯、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与王小姐谈心。就爱给你UFO、啊、
欢迎来到我们青春期有话大声说，我们现在接受大家的 call in 哦。
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哦。
喂，请问你是？
我是从北京打来的，姓王。
王小姐，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也没事儿，很无聊的，听到你们节目打打看，就接上线了。
是我们这个节目没人听的意思吗？
不然，王小姐，你就说说看最近发生的事吧。
我也要近况报道呀。
对啊，毕竟我们这个单元就叫做与王小姐谈心嘛。
所以各位王小姐们，赶快拿起电话打进来跟我们谈心吧。
与王小姐谈心，我是肖化饼，
我是小布。
以前你所听到的肖化饼在节目上都是一个肆无忌惮，
是
口无遮拦，
是
东区罗姐。
你为什么要自己封这个、啊？
言辞犀利，
真女烈女豪放女，
是。
可是现在，我突然觉得我必须要步步为营，
真的。
从头说起好了，
好，
就是呢，肖化饼，因为如果听上一次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已经就是顺利的算找到了一个停泊的港湾，
嗯，
能够在这一年内能够不用担心是不是会流落街头饿死变成冻死骨。
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差不多啊。
真的还假的？
肖化饼已经算是正式的堂堂迈入了社会，
真的哎、
嗯，领到人生第一份薪水。
好厉害耶、欸、
摆脱 22K 的命运，
哇，
这点算是蛮值得欣慰的啦，
觉得可以就是开香槟庆祝了，
就是在周年庆又大肆血拼了一番。哦，我买了马丁鞋。
哎，你很烦耶、欸、好欠哦，
正版
欠耶、欸、马来西我妹也买了，我打算穿她的就好了，她买正版的。
你这个才贱吧。我又踏出我人生第一次的初体验。
嗯，什么？
就是我到了专柜，
嗯，买什么 SK2 哦
？Yes，
知道你觊觎很久了。然后呢，他最近在办活动，应该有便宜啊。
对呀、啊
啊，
所以就会有那种阿里不达的小赠品啊。
那、
嗯、
你为了要满万送千，是不是？你就抽到两万，是不是？
没有到两万啦，
那差不多了嘛。
因为这节目现在很多人在听，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
就要赶快来那个啊，冠名赞助啊。
你说 SK2 吗？
对啊，神仙水哎、欸！你都在他那个节目当中说他是神仙水哎、欸。
而且我觉得，因为 SK2 每次找的那些代言人，
嗯，
本身就是天生丽质啊，
是没有说服力。
对他们就没有那种 before after 那种明显的差距。
对，
找我的话，嗯，就是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第一次去 SK2 消费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那个肤质
检
测，
嗯，
就会拿一个就是大大的机器，然后就是把你整个半边脸罩住。然后就啪一声，然后就照相，
嗯嗯，
然后照相之后，他就会针对你什么肌肤力啊、嗯、什么紧实度， 做一些侦测，
结果嘞，
我一直以来都自认我凭借着一副娃娃脸
是
在这个社会上闯荡，
是
在学校内大家不断的把我误认成高中生。
我真的是很烦呢、欸、
这句话要强调很多遍。于是我满怀着期待，嗯，希望他们测出一些就是这个机器怎么坏掉啦、啊、这样子的年龄。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一点呢、啊？
然后之后呢，我就收到了他的检测的简讯。
赶快，我要看。我来神预测一下，我猜一下好不好？
你有必要这么
很伤感情？
眼睛都发光了，你。
我很想测啊，因为你知道，因为我最近肤质很差，所以你知道之前我经过台北车站的时候，SK2 就是有办一个那种像是快闪的一个店吧。嗯，他就在那边随机拉人来测那个肌肤年龄、啊。嗯，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应该说这一两年来我肤质都很差，因为最近太晚睡，所以我肤质最近都很差。
你去测了？
我没有测，所以我就讲我肤质很差，所以看到他们在拉人测，我马上180度绕弯跳过去，你知道吗？超怕被抓住啊！哦，就很怕，因为
好，总之测出来，唯一一个符合我的那个就年龄差不多的、是他测我的那个。白皙度
哦，
对，
白皙度，所以说越老会越黑吗？我不懂白皙度跟年龄有什么关系耶、欸？
人老珠黄啊，
哦珠哦黄会变黄，
黄脸婆，对对对，
哦，所以哦白皙度是跟你的真实年龄是不相上下的，
大概是25岁
哦，好、少个2岁也高兴，
因为我看到成绩单，这是唯一能够让我高兴的科目，
白皙度。
然后其他他整体大概4-5项，然后整体的平均年龄，33岁。
看我猜的神准有没有？好了，33也还好啊。
简直我脸就是要垮下来，本来就已经垮了，
本来就胶原蛋白流失了。听完以后整个瞬间，他这样不怕客户流失吗？还是说大家会被吓到？这是一种你知道恐吓的销售策略。
我想应该是
哦， oh, 好，
我猜他一定后面那个机器就会动手脚，
就跟赌场一样，
对对对，就这样狂加10岁啊！你看本来是23，那这样就合理。
好，那你怎么还买了？那你当下很不爽啊！
所以就是被吓到啦、
啊，
我就是
真的是很容易
正中下怀耶！你就想看到33岁，如果再不保养的话，
可是我看到33，我一定愤而离席啊，去砸机器啊，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怎么可能还继续买啊？我就是这么难搞，对不起。
好吧，所以各位专柜小姐，如果碰到小不懂还要小心，
一定要跟我说很多好听话，即使再夸张再假，我都能接受。我现在已经是是非不分的昏君状态，你知道吗？那以前看到就是专柜小姐讲太夸张的，我还会自己。就是那句，就是觉得，哎，你也不用讲那么夸张啦。我知道业绩难做，你也不用这样。我现在已经不 care 了，就是我要听大量的奉承话。
啊，对消耗品来说，
他很是
什么招数都有用，因为我就是会买。
脑波怎么弱成这样？
那这个是题外话啦。
对啊。
好，所以回到了那个，就是我进入到学校这个体系当中，
对对对对对，当老师了，
人生第一次当老师，而且还是导师的初体验。
对呀、
我觉得其实当到现在都还算蛮顺利的，
然后真的、学生都还蛮乖的，
这我是不方便讲，
这也不能讲了。你看，他现在禁忌很多有没有发现？刚一开始就说了。好好，没关系，学生好不讲不讲，反正就目前还顺利，还顺遂。
学生就是都
活泼可爱。
你知道大人嘴巴里的“活泼”两个字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大家心知肚明。
大家心知肚明。
我现在讲一下那个，就是我现在是当导师嘛。然后当导师一开始在接这个班级之前，你就会想的就是天花乱坠。因为一直很想要把我们，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的那个。老师的精神流传下去，所以因为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注重阅读啊，就让我们要多看很多书啊，培养我们的人文气质，还有对世界的关怀。
是在我们身上好像完全失败了，
家庭就你很困惑。
然后你们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都大学的错了，我们高中真的是过得非常积极认真的孩子。
对，只是脱离那个环境，
就迷失了自我。
然后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推动比方阅读教育啊，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是不是班上应该要买一个那个图书柜，对，班级图书柜，那这样子的话每个人就可以带2本书，然后捐来学校，大家在闲暇无事的时候 就可以拿起书本，我们来浸淫在书香之中。完成这件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完成了很久，应该是我就开始在兴致勃勃的，
想要推广，
去什么 PC Home 啊，帮他订那个书柜，然后找了很多，要买无印的呢，还是 IKEA 的，那个比较坚固，然后后来想说，还是买便宜的好了。
好，
然后还自己就七手八脚，那个书柜四层超重。
你买这么大的一个书柜哦？
一个人在教室里，
就是、
开始拼装、
哦，好可怜、哦。
然后拼了我一个小时，然后其他同学在做什么呢？他们在玩手机游戏。总之，好不容易拼装好之后呢，请大家捐书，然后捐书，大概这个过程也将近了大概两三个礼拜吧。
没人要捐是吗？
就我大概催了大概十次
啊！
大家记得要带书哦。
你们是男生班嘛 ？Right？
对，
划重点喽。
总之就是让他们捐完书之后，然后到后来，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经过一个多月了嘛。
是，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书柜上面就渐渐的堆起了杂物，
就自己是学生，就是其他东西就对了。
然后旁边多了垃圾桶，垃圾桶旁边多了很多的纸屑，前面又多了几把吉他。
书柜
就这样把书柜默默的淹没了，
好惨哦！
阅读教育第一步
已经失败，
宣告失败。
天哪，为什么？好可怜哦。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搜寻，想说不对，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
是，
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是怎么做的呢？老师是不是透过自己对阅读的热爱，身教重于言教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我就想说，不然就每次早自习时间，
自己带一本书去看。
没错哦，只要同学
以身作则，
看到我在讲桌上
放了一本书，
看着书本兴味盎然的模样，就会被我的那个气息所打动，这是一种感染力。然后他们就开始睡觉啊，吃早餐，算一些之前没写完的数学习题。
拜托你自己记不记得你以前早自习在干什么，好不好？
好像就是在
看爽报啊，还能干嘛、啊？
对耶。
你看完爽报就睡觉啊？
现在好像为什么都没有爽报可以拿啦？
因为大家不需要看纸本了吧？现在不看手机啊？
对，讲到这个，阅读教育为什么会失败呢？
讲的，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手机，
没有智慧型手机啦。
没错，
我们好老，这样讲起来我们好老哦。这边卡掉，这边卡掉。
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如果你上课很无聊，你不想听课的时候，
就只能看。
你没有选择，你就是看课外书。
小布都是这样过来，
了不起就看个漫画。
小布都是这样过来的，跟自豪一样。
可是现在，只要人手一机，
对，
没有别的选择，
对，
就是只有手机。
是的，
所以后面的书柜就形同虚设。
嗯哼，
所以就是看透了这点之后呢，就发现代沟这件事情的确是存在的哦。啊，除了这个之外嘛。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一开始我就先规划了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破冰的活动。比方说我去列一些叙述，然后让他们自己去问，然后去找一些跟那个叙述符合的人，请他们签名，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互动的活动。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然后就来问大家说，上面我有列一个说什么啊，喜欢苏打绿的举手。全班没有一个人举手，
没有人喜欢苏打绿，
而且这不是一个班，是三个班。
你三个班都是男生班吗？
两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啊。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苏打绿已经不红成这样了吗？
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啊，好像有听过吧，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那他们现在都听什么？太震惊了吧！一个人都没有吗？太扯了吧！怎么可能啊？
他们就睡在那个最后一格。找不到人，纷纷来找我签。
看，这假的，太扯了吧！一个人也没有，太夸张了吧？那他们现在到底喜欢谁？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他们现在喜欢的，我想可能就是一些 ，you know， 像是一些中国新说唱啊 ，skr skr
他们很爱，
或是一些邓紫棋啊、
邓紫棋他们也，
然后或是一些。就是你在那个 YouTube 热门排行音乐会看到的那些人嘛，
所以没有人喜欢独立乐团一点的东西，怎么可能啊？附中附中是我对独立乐就是要启蒙 怕生的人、欸、
不然就是韩团呐，
哦，韩团啦，
对啊，对啊。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才刚加入啦，
刚加入啦，对啦，对啦。
对，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
也是爱一些主流的，
对啊，
你爱周杰伦，自己讲啊，就是喜欢周杰伦啊，没错啊，嗯 ，skr skr 啊，
对啊，我那个时候也是，我还记得
蔡依林啊，你。
而且我那时候超讨厌陈绮贞呢，
你有超讨厌呢？我是没什么感觉啦。
不是因为那时候吉他社的人就很爱唱陈绮贞的歌、
哦，所以就特别不喜欢。
然后我那时候最红陈绮贞哪位啊？
哦，
对，我就很讨厌不红的人。
你那时候非常主流就对了。那你真的是差，哎、欸，那你真的是成长很多哎、欸。
就附中改变我的一生啊！
真的耶！哎、欸，那你真的变化也太大了吧？
所以我就期许自己能够做到改变学生的一生，
哦、
让他们的品味从小玉。到一些比方说草东有没有
是
就是这样子大跃进
是
目前看来是还没有成功啦，我会继续努力的。
可是苏打绿已经算有点他们是因为休团了所以最近太不活跃了吧，
没有吧，我觉得他们就是喜欢五月天，跟他们说有点
老
了吧，
是是，
我觉得
天哪，他们也是831
maybe 啊、
嗯、好吧，
831啊，911啊，
911 I get it,
玩头116
I get it, OK
MP 鼓鼓啊，继续唱的 ，The list goes on。
Oh my god！ 好，我大概懂了，我懂了，我真的懂了。
基本上就是你去好乐迪新歌排行里面会看到的那些人，
他们就喜欢那一些，就对了。难怪我们的歌单都活在2000年了。我们刚刚已经检讨了一下，
对，顺便预告一下我们这次的青春抬杠。
好，
如果跟我们同一个年代成长的人，一定要听哦。所以代沟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像是我之前因为实在是太内心有感触，我就做了一个那个代沟表。
嗯，
我们来考考小布好了。
好啊，小布会年轻啊。
尊
什么？尊遵守的尊吗？
不是，是尊重的尊。
尊重的尊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什么意思？
是那是什么？
他是个人。
是个人的尊。哦，谁啊？网红吗？
对啊。
谁啊？尊。
那是跟小玉放火就是同一个那个啊，他们是 四大天王欸，
谁啊？
小玉放火尊好一个谁我忘记，
那他们是
第五人格，
我直接放弃，我完全不知道。
第五人格是现在他们最红的游戏其中之一，
游戏是这种
手游，对对对，
哦手游，哦我没
有最近最红的
手游那一块啦、
嗯、皇室兄弟
手机游戏吗？
兄弟是 YouTuber 海草舞，
放弃。
大壮你总知道了吧，
大壮什么啊，
我们不一样
啊、哦、好像有听过，
每个人都有的壮。追光者
我真的没有在 follow 现在红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中国新说唱啊、
欸、中国新说唱你可以考那个我还比较知道、欸、
抖音 啊、
哦、
就不用说，现在就是男抖穷女抖音嘛，
是。
然后傻爆眼
什么啊，
就是傻眼，就他们用傻爆眼啊 ，Wacky Boys，
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新团吗？
反骨男孩，现在最红的网红啊，嗯、
最红的网红，
对，
好哦、
华晨宇，
哦，这个我知道，大陆的名字、嗯，
没错，
他们有在封这个，他们有封他哦，
应该有吧？
好啊，那我叫毛不易啊，这样可以了吗？
赶快再
赶快绕下
张伟，
赶快知道全部绕出来有没有？
好，考你一些用语好了。干介，
直接放弃。
干介就是干部介绍的意思。
干、你不要再跟我玩缩写，我真的很讨厌缩写。还有，再来。
地社，
地社，好难，我一定要想到一个什么什么地球设备，什么
地球设备？
地社什么啊？
地社是地下社团
哦， 对了，我刚差点
回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因为名义上的只能登记一个
社团
嘛，其他去的社课那些就是
地下社
团，是地社
哦，
对，社优，
社优，
空谷幽兰的幽
哦，我知道，社团幽灵，嘿，
对，
这个很简单啦，
好，还有什么？
因为我就是社团幽灵，很有感，
甘职，
什么东西啊？哪个职？哪个甘啊？
干是那个干湿，就是很
干湿分离的那个干。
对，
那直是
直线的直。
干直，干脆直接。
A good guess，
对啊
，but not quite right。
什么东西啦？
干直是什么呢？告诉大家、
嗯，
每个人不是都有你的这个什么直属学长姐吗？
哦，干直
就是你硬去认的那个。
靠， 是个干哥干妹妹的概念是吗？只是直属的，对了，
对，干直。在今晚这一连串的那个考验之后，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深深的代沟了呢？
嗯，真的真的有哎。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对学生们，比方说讲到飞轮海，嗯，他们可能不知道
哦。
讲到名模生死斗，
他们应该不会知道啦。
还珠格格、
炎亚纶，他们应该知道吧？
这很难说吧？
他还蛮活跃的啊。
奇魔家族啊，无名小站啊，一些录影带啊，
这个我相信他们不知道啦。嗯、这毕竟真的离他们很远。
嗯，我想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些如火星文的存在，而他们连火星文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呢。一心觉得自己很年轻，跟学生、
打成一片
零距离的消化饼，在这边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因为我本身就是有点资讯焦虑症的人，对，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走在流行的尖端，
对对对，
所以不能输，
不能输。
所以比方说我在讲课的时候，可能就会融合一些
你觉得很时下最硬的东西。
殊不知学生就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
你是活在不同空间哦。为什么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啊？
我也不知道，不过也只是十岁的差，十几岁，是啊，十岁多一点的差距而已嘛。
对啊，我们当初跟我们班导也没有差那么多啊。
所以代沟这件事情是越来越严重。
嗯，
以前可能是十年一届，
对，
现在可能是两年一代，有没有？
真的，
嗯，算是一个很严重的冲击啦。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身份的转换也是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班导，所以我要对他们就是
嗯，
要一些循循善诱啊、谆、
嗯、
谆教诲的部分。
嗯嗯。
可是呢，在同一个空间，十几年前的我，就在做着比他们更荒唐的事。
你自己也知道就好。
我想小布对我的高中生涯是有很强烈的见证，应该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上课并桌，
对，
作业补交，
嗯，
考试乱考，
就这样。
早自习想着午饭，
嗯，
午饭完想着放学，
中间还可以插一个下午茶。
早自习都是看着爽爆的我，
嗯，
打扫时间也是一样的。总之以前就是班上乱源的我，
嗯，现在负责管理秩序，
可以感觉到现世报的一个层面。
谁叫你要当老师，
自己看到学生不交作业，
嗯，
打扫又不扫，
嗯，
活脱脱就是当年我的模样。
有没有感到欣慰？
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助力之下，就是换了位置必须要换脑袋这件事情。
你有发过脾气吗？
讲到这件事情，
是
在教室布置比赛，
欸，
开学的第一场比赛，
你就爆炸
了。我就爆炸了。
太假了，你也太容易了吧。永远你面对小鲜肉们耐心会很大。
话不是这样说，
嗯，所以你是对女生班发脾气对不对？
不是啦。因为教室布置比赛，
对啊，
它是一个事关班级荣誉的事情。
好哦，你想要得名就对了，说句实在话，对不对？你是一个很有野心的老师，你想要得名。
我其实也没有想说一定要得名，
少来，
能得名当然是最好。
嗯，
那不得名的话呢？
就是要认真做，做这样是一个态度，是不是这样？哦，都给你讲啦，哦，
你很懂我吗？
废话。
所以随着那个教室布置比赛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
他们都没在认真嘛。
发现班上没有任何的座位
啊，都不坐，
因为我们的学艺
怎么样？
没有人自愿，所以是抽签抽到的
啊，
这就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啊，好惨哦！哎，我觉得男生班就这点麻烦哎，
他们就眼看着我们的那个，比方说讲桌跟后面都是漆着上一班的班号，对，眼看就差一步就要开天窗了。
嗯，
于是我实在受不了，
是，
我就决定说
自己来，
对，不然我就自己来。
真的还假的？
然后我还自己在那边自己画草图。
你会画草图？啊，你不要笑死我好不好？你干嘛做成这样啊？
能够逼到我都要画草图，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了。
真的耶。
所以我就决定，嗯，好了，那我看不下去了，
就自己来，
我就开始对来自己规划，嗯，后面要怎么样，然后最后我就设计了一个以车站为主题构想，
嗯，
设计了，比方说门口就是一个检票口，
嗯，
然后呢后面就是一个有上一站下一站那个车站站牌的样子，
是
鼓励他们可以从稚气的男孩，
嗯，
活脱到一个优质的男人。
哇，你真是好伟大的目标哦！
月台一课业，月台二友情，月台三就是梦想。
哇，好励志哦！感觉什么公式的节目？
殊不知，现在看来就是深深的讽刺呢。
约第一站就过不了，是不是？
火车就倒退路了呢？
倒退路，你怎么会这样啦？ 然后呢，那你 idea 不错啊，至少一个什么概念奖
券、啊、对对对，然后我就还自己在那边你知道什么印字啊，然后跑到什么印刷行自己去用、嗯、弄一大堆之后、嗯嗯、然后还自己千里迢迢从我家这边你都跑到哪里，跑到松山就是那个饶河街那边
干嘛、
啊、买油漆啊。
你要买油漆，你怎么会这么认真啊？
对，我就想说
我们当年自己班级比赛都没这么认真，
我就想说身为一个班级那个门面要好看、
嗯、所以你还买油漆，可是不都是拿那个画报纸贴一贴就好了吗？为什么要买油漆？
油漆出来我想说那个效果应该是会比较好的，所以我就还在这边自己拿着那个色票在选了半天，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一方面色弱、
嗯、但是对这方面又很要求。
对，
我真的不懂。我知道，
所以在想说哪一种蓝会最搭配我们附中的纯白，蓝天之子配纯白，
是
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莫兰迪色系啊，
莫兰迪
最近正夯的，
哎、欸，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宫廷
宫斗主题啊，应该这样才对啊。第一站才人，第二站嫔妃，第三站贵妃，第四站就是皇后。应该这样啊，
真的耶、
啊、下次女生班要你就给他们改掉、
嗯欸、其他老师听到不要抄哦。然后每天上课带着那个有没有、
嗯、
带着那个什么指甲、
啊、
然后跟
护甲、嗯、还有那个啊是丫鬟啊手不要这样搭着，
恭请皇后娘娘
圣安
万福金
安。你超想被这样叫的吧，
平山。哇，好开心哦。
对啊，你看多欢乐。
殊不知
你应该当女生班班导。
你这班会走偏都不行吧。
就一群疯婆子。好了好了、嗯、所以就色票研究了很久，
对，
挑出了满意的颜色，
没错。
然后呢
千里迢迢又拎着大罐油漆回来。然后就开始交代说，嗯，那个油漆的注意事项啊，然后自己拿什么手套、刷子什么都帮他们准备的好好的，
这样让他们自己刷就对。
对，嗯嗯，然后我就想说，嗯，那学艺的来负责，然后还有其他自愿的来帮忙，那就没有问题啦。
嗯，
再看了五分钟，想说，嗯，不错不错，大家很认真，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大概过了十分钟，回到了教室，发现大事不妙，
他们开始来拿油漆来玩了吧？
嗯。开始在进行一些互泼油漆的动作，地上满是油漆，铺的报纸都不晓得飞去哪里了呢。然后门上好不容易其他同学已经都是认真刷好的油漆，也被铺的一点一点全部都是。然后我就
原地爆炸，
我还没有原地爆炸，
结果嘞，
因为我是傻住了。我不是才离开十分钟吗？
这是什么？我在哪里？深深感到怀疑人生，
然后才想到，哎，不对，真的是不对，嗯，对，嗯，对，为什么呢？就突然想起来，嗯，因为每一次呢，我从办公室离开回到家，隔天早上来到了教室，
嗯，
发现我们教室的黑板上充满着各式男生生殖器的图案。
哦，是的，有人在画哦。
对对对。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他们的那个属性是什么样子，然后就这样傻眼的回去了。之后呢？
你还回去了？你好弱！
回去之后，然后越想越不对劲。隔天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说：“哎，好像后面的那个教室越来越夸张了。”
嗯，
地上满是油漆，
然后都没清嘛，
都没清。
嗯嗯，
所有东西都是在原地的状态。
所以没有收就对了。
对，
天哪，
就刷子在原地，然后那油漆也没有盖起来，在原地，一切都在原地。然后我就想说，好，早上看到这景象，我酝酿，我下午又来发飙。
哦，
嗯，于是整个早上我就开始来慢慢倾心培养我的情绪，
是
开始想说，嗯，那我要讲什么样子的台词，
是
让他们能够
震折到。
对，
嗯，
对，酝酿了一个早上。
对啊。
终于好不容易到了下午的时候，
嗯，
找到机会了，
嗯，
一进到教室那一堂课本来是要考那个杂志的文章，
嗯嗯，
平常都是用这么活泼的口吻讲话嘛，
嗯，
所以我就用一个
比较严肃的，
我就说现在请你们看向后方，请问你们做了些什么。本来喧闹的教室慢慢的安静了下来，
欸，没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啊，不错啊。
我一开始非常担心我的演技没有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境界，会被看出破绽就破功这样，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只要你开始有好的开始，就成功了一半。
真的，真的，你那个开场还不错。
气势有了，那个感觉就来了，可以即兴发挥了。
是。
比方说什么人犯错没有关系，但是犯了错，我们重要的是要懂得去承认错误，把它改正过来。有没有觉得我能讲出这种话，真是天方夜谭呢？
对啊，听起来好讽刺哦。
对，这个动之以情之后嘛，当然还是要给他们一点那个
惩罚吗？
然后我就说，好，没有关系，那我就宽限给大家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如果一个礼拜结束之后，地板还是原本的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很简单，就是全班记周辅。
全班周辅哎，创纪录哎，好新奇哦，
好新奇！
因为每次高中的时候，有人就一直威胁我说要记我周辅啊，我就想要体验到底什么是周辅啊。
好呛哦你！
因为每次要记都被挡下来啊。
他们一听到是周辅，
他们知道是什么吗？他们才刚开学。
有啊，他们知道啦，
知道，
所以他们就有点就是
吓到了
。当天的下午，然后
哭着叫妈妈，
哭着叫，
打电话回去，妈，老师要见中午。
当天放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他们棒从哪里变出来了一瓶甲苯，
哦，开始清油漆了。
对，
那蛮乖的啊。
对，所以就想说，没有错，的确这个人呐、啊，就是有点犯贱的这个性格，不恐吓一下是行不通的。
是，而且你给他们一个礼拜，哎，很宽限的时间啊，又不说什么今天之内就要清干净。
对，我听说是人很好的，对不对？
一个礼拜时间很长啊。
对啊，
但不能就是不能保证说他们可能清完后又玩，然后又还在清，你知道，还有一些后续的东西了。
又要刷了第二次油漆，就是有其他同学，然后开始把那个教室外面本来的一些油漆。然后又开始把它漆掉，然后就乱成了一团。我想应该就是他们很开心，
就想要吸所有东西。
对，拿到就是
那种新玩具的概念。
然后这个玩具玩腻之后，
他们开始玩甲苯。
不是啦，玩甲苯会死掉，这个真的不能玩。后来我就想说，因为他们就是清了大概80%
哦，
然后剩下20%，然后我就等，
不清了。
对，然后好像怎么就没有清了？
为什么？
然后在我就是讲了很久之后，然后后来一问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甲苯没了。
哦，
所以我就自己用去买的那个香蕉水
啊，
对，给他们说好，那你们现在要清。然后之后等他们那个油漆玩腻了之后呢，然后要刷那个门的时候，又没有人要刷了，
就该刷的没有刷，
然后不该刷的刷了一大堆，
油漆也用了差不多，甲苯用完，然后该做还是没做。哇哦！
所以呢，在教室布置评分的前一天，你就看到一名老师在那边
漆吗？好可怜、哦，
不断的上上下下，
好可怜、哦，
在漆门。
哎、欸，怎么这么可怜呢、啊？哎、欸，真是个现世报哎、欸！刚刚国师讲的因果报应年，
今年就是我的因果报应年，没有错、
欸，真的耶，好可怕哦！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方便透露一下你们最后教室布置有得到名次吗？
你觉得听完这刚刚那一分钟，得到名字才有鬼吧？
这样才奇迹啊！热血电影不都要这样演吗？
想当然，但是没有拿到名次，算是我第一次发脾气来，算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然后发完脾气之后，因为你很难掌控，不是说你可以透过你做什么样子的动作，然后来假装你有这样的情绪，所以你还是要某种程度的投入。讲完之后，我就有一点气到发抖，
不是只有一点点吗？气到发抖是哪招啊？为什么气到发抖啦？
气到发抖，然后要考试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我就
干嘛那么气、
啊？因为觉得自己入戏了，你知道吗？
入戏了，入戏了。
戴上那个面具，我变成谭宝莲了。
我靠！就反正就是真的生气了，这样太入戏了。然后
然后
发考卷的时候，
然后发考卷的时候，我就发现，考卷怎么不见了？
你把它撕掉了。
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在找半天找不到，然后后来我只好拿另外一张给他们考，后来看了看那个袋子，它完好的藏在里面。
你说什么意思？
所以就是
你突然鬼遮眼，怎么
我已经气到我已经
遮眼了？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李纯。我这次是第一次演公式的人生剧展，而且入围了金钟奖的迷你剧集的最佳男配角，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公式给我这个机会。我这次参演公式的人生剧展《爱情的尽头》，是演一个爱上老师的大学生。我这次跟赖彦合作，有 一些蛮精彩的对手戏，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事情。公视拍了很多很棒的作品，所以希望可以再次跟他们合作，但是呢，他们的经费有限的，所以需要大家的捐款支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2-2633-9922，邮政划拨账号19213335，谢谢大家。
但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最近发生了很严重的资安危机。
哦，对对对对对，各自外泄，各自外泄，赶快赶快。
各自外泄这件事情，
对，
最近他们第一次断考。
嗯，
你知道现在学生拿不到成绩单这件事情了吗？
没有成绩单，那是发什么？什么都不发，考完就当没这回事，梦一场，好棒哦！
就是由于各自法的原因呢，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拿到班级的成绩，
就是就各自己的名字跟就自己的成绩而已的。
对，
哦，还不错啊。
各自法保障了学生，但是没有保障到老师，因为小浩北，你最近体验到了人生第一次被人肉搜索的。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因为我现在在实行翻转教室，
是，
所以我就自己成立了另外一个那个 YouTube 的账号，
嗯，
然后让他们就放一些影片上面，让他们自己回家可以看。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嗯，
他们可能莫名其妙，因为 YouTube 的演算法，就可能找到了我的那个
自己的
YouTube 频道。
哎，这么厉害哦，好可怕哦
！Maybe 就会在那个演算法的清单里面啊，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看过那个，然后就连过去，
连过去，好可怕哦！然后他找到你自己的频道就对了，
对，
去玩。
然后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一开始就找到那个，然后我就想说，有一点吓到他们，怎么会找到？他们就是下课的时候就兴冲冲的，
嗯，
然后跑过来说：“哎，欸，老师，老师，这个是你吗？是你吗？”然后我一看，就是哎，对啊，就是我的那个 YouTube 账号啊。
哦，你的 YouTube 账号。
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个是什么啊？”
演技，发挥演技的时候，
发挥演技。就是你是不是就是有上传那个什么影片啊，然后有什么唱歌啊什么之类
的。哇塞，好久，
超久。然后我就说啊，那个什么啊，然后
就装死，还在装
很快速的步出了教室，然后回去之后就马上把那个 YouTube 频道改名改缩图什么都改掉，然后开始一一审核我的那个影片，赶快该下架的都下架这样子。因为本来真的存了一些很不堪入目的这些东西。对，然后反正下架之后讲说嗯，那应该就
安全 safe，
就至少他们再拿这个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嗯，
对不对，左次元切割到的动作
是。
然后 没想到他们之后的确是又拿着那个就是那个我已经改过名字的，
还在再来找你。
对，再来找我，然后就说哎，欸，老师老师，这个是你吗？然后之后我就说啊，不是啊不是啊。然后他就说，啊，可是之前那个好像他用你的照片啊，然后他也叫那个名字欸，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一概否认，就这样子走出去，就想说嗯，应该还好吧。等到了第三天，
好可怕，哦，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
这次拿出来的一样，老师老师，你看这个是不是 你这次不妙了，
没得赖了，
是青春不消化。
找到啊，他们怎么会找到，啊，
对，我真的是不理解，
不说不好吗？
因为如果找到他原本的账号可能还情有可原。
对啊，你用的那个也是
我没有在任何地方透露这个讯息啊。
对啊，那他们怎么找到的，啊，
对，两个东西就是很切割，我就在这边隐姓埋名。哎，欸，
他们电脑太强了。
对，我觉得好可怕，
搜索能力，你的 Google 女神的地位已经不保了，
现世报。
对，对啊，
以前 Google
人家
人称 Google Queen，
现在被搜。
对，所以然后我一看到那个青春不消化，就觉得
当场脸都白了吧，
当场就想说怎么回事，一阵天昏地暗。
Oh no，
哎，欸，老师老师，你那个眼镜很酷哦。那我说这个是谁啊，我不知道啊。
你还装？真假的啦，这没得赖了吧，你还装哦。
然后他们就开始，然后比方说在我的那个影片下面留言啊，都说什么老师好，然后各种按赞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害怕了。因为你想想看，原本那个账号可能只是一些歌曲而已嘛，大不了，
嗯，
可是这个账号就是充满了我的黑历史。 而且这些东西我的好朋友蔡浩庭也讲了，嗯，他其实也不是黑历史，嗯，因为他就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状态，
不算历史，
对
，it's present，
我的人生不断的在继续累积这些，
那是蛮比较可怕的地方，
嗯，没有错，所以它里面有着我充满各式各样我可能会马上被抓走的一些言论，哦，这样子，
哎，对，哎，对呀，啊，而且他既然看到青春不消的话，那应该知道你那个青春爱消遣了吧？还是他们其实没有看内容？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不知道，我也不太
听，我不听，
因为我也不能问说，哎，欸，你们从哪里找到这个东西的？因为一问的话，可能就显露了这个破绽，就是承认
到底在说什么？人家就百分之百确认是你，你还在那边还什么破绽？你已经全部被撕开那一层遮羞布了，好吗？大家都知道是你，
掩耳盗铃，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即使
只要不承认。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最后一块乐土，你知道？
在那一堂下课之后，我就马上冲回我的那个办公室，嗯，然后紧急关闭那个青春爱消遣的 YouTube 频道。嗯，我在办公室就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我就想说，嗯，就是起码是安心了不少。嗯，然后后来在滑就是 IG 的时候，
又有新的事情了，
又看到了班上的同学，嗯，截了一张图。嗯，不好了，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参加学校的社团的自我介绍，在 BBS 版上的自我介绍，就这样子被硬生生的说了出来，
还被截图。
那个社团我也不过只去了一次，我彻底忘记了这篇文章的存在，然后殊不知那上面是充满了我的个资啊。
欸，对啊，你账号有写吗？
对啊，那这是什么 email 账号 MSN 手机
全部写上去了。
我真的建议各位大学的社团或是系所不要再做什么暴露个资法的事情了，好吗？不要一直叫学弟妹自介，这都很丢脸，你会留下一辈子的印记。挺可怕的。对，然后截了图之后，然后就赶快再紧急登入到那个我五百年没有看的版上，把那篇文章再删除，可是已经截了图，这也没有办法。
对啊，
总之这是我现在人生碰到了最大的
各自危机。
各自危机真的是我人生没有碰过这么紧张的时候。各位王小姐们，你有过被肉搜的经验吗？真的奉劝各位，黑历史这个东西，嗯，不要等明天，今天现在 right now 马上
删除，
开始在 Google 打上你的名字试试看，
欸，对呀，
你能找到什么，打上你的账号，看看你能够找到什么。
对对对，打出账号，我觉得本名应该还好，打账号会比较搜到比较多东西。
对，看看你的脸书的权限，嗯，你的各个社群网站的权限，你在 PPT 发过什么文章呢？这些都是很可怕的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好，所以总之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我现在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
对，我现在就想说，就是挨过这个热潮，
对，可能他们过个一两个月，他们就
回归平淡，
有新的玩具出现，
就是避过这个风头。台湾人都是健忘的，
对对，帮你出来真的
对
呀，
对呀，啊。嗯，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也只是一个茶余饭后闲嗑雅的话题。
是，
但我也因此尝到人生的第一次。我的第一次什么呢？就是到了隔天，我要回去那个班上，
对哦。
然后班上，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哎，欸，老师，你知道吗？你上了告白版哦。”
什么意思啊？
是告白版呐，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告白版，
对啊，什么告白版，
然后我就说确定不是黑特版吗？然后就说不是，是告白，嗯，好，然后我就赶快就立马搜寻一下，好，在这边念一下这个内容给大家听，嗯，人生第一次的告白，
真的还假的啦？
告白就现在这边了，哇，1126，好，我不知道我上面为什么写成1126，对，可能是记错班号这样子，嗯，好，总之就是。126消化饼，你的笑容深深吸引了我，你的鼻子又大又挺令我着迷，你的歌声高昂使我流连忘返。尤其是那一首模特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就像你穿着浴袍的帅气身影。他们一直说哦，这个很气。就我不是穿了最近很流行的那个这种和服
哦，我知道，
对，和服外套，
外套，他们就是浴袍的，对，
他们一直笑我是浴袍，
没关系啊，
然后就说，哎，欸，老师，那个你是不是要去泡温泉了？
他们不懂时尚，
没错，
是我穿那个，我妈笑我是寿司师傅啊，
我就马上回去立马发了那个 IG 动态， 截图开始说那个 GQ GQ 介绍和服外套，懂
懂，
老师很小心眼的。好，所以就像你穿着浴袍的帅气身影，也许我们没有缘分，但我希望你能达成你想成为 YouTuber 的梦想，加油。
好，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告白初体验。
所以这到底是善意的还是被取笑啊？
我就基于两者之间吧。没想到平常在这个节目就算了，当上老师这样的职业，我依然还是大家的笑话。好，所以我们与王小姐谈心就到这个地方做个结束了。
你确定要以这样做结对不对？
差不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
到哪里都是笑话。
好了，那我们再听听小布吧，大家都很关心小布的近况。
就是我现在大家知道我在准备国考嘛，
嗯，
然后就是我有准备就是司法官的考试，那他之前我有稍微介绍过，他就是非常的繁复，就是有一试、二试，还有第三试，
没错，
就是一关难过，然后关关难过，然后一关大概过不了的状态。
对，也不是关关过，关关不过，
不对哦，关关不过，第一关就卡死。
好，
就在今年算是，我就后有认真上补习班啦，跟大家报告一下，算是有认真上课啦。
对，因为小布担任全职考生，背水一战。
好丢脸哦，这样讲。但就是算是认真上课啦，虽然说上完课以后书包大家就没打开过了。
你是只有在上课的那个当下，他只有前半个小时会比较想睡。
对，后面我都是打起精神来，十分认真。这一次的第一试就是大家都是选择题嘛，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的介绍的话，所以堪称也没有多顺利啊，因为写完当下也是觉得完了。后来就是放榜的时候还蛮幸运，就是有过第一关啊。
过第一关了，
对，过，
让我们恭喜小布。
真的没有什么好恭喜的，就是好不容易就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
好烦哦。因为都是选择题啊，然后今年他有稍微做一些改变啦。
有多选了，对不对？
不是，他把多选拿掉了。
为什么把多选拿掉？
对，所以我才能过。所以小布才能过第一关。嗯，小布非常就是对多选非常苦手，
时势造英雄啦。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那就要认真来准备，就是第二试的部分。第二试就是大家熟知的，就是申论题的考法。
嗯
嗯，就是号称所谓的把你的手写断，大概都写不满的那个状态。
嗯，
但是呢，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怎么了呢？
没有啊，就是觉得好像时间有点多，就开始就在那边放松啦。这讲一副好像理所当然，就早点准备可能也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想法，就是觉得，
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一试跟二试之间隔了时间大概是多少？报告看看。
就一个多月啦。嗯，对啊，一个多月怎么样呢？
一个多月我想不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吧。
是啦是啦，应该说有啦，我放完榜以后我有很认真再去报就是总复习班啊。
嗯，
然后就是这样，也是不是漫不经心的准备中。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其实想要办一个活动，办活动那时候我就想要就是依靠各位王小姐们的念力，那时候我想说发一个宏愿，
为小布集气。
对，我知道，我真的那时候超想的，我想发一个宏愿，就是说请大家帮我集气，然后如果我真的考过第二试，奇迹般，你知道那种 miracle 一种神机让我考过第二试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办一个 fan meeting 之类的，就我请大家吃饭，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要办这个活动，
现在办也不迟啊。
好，也是可以啊，我现在还没放榜啊，虽然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但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帮我
集气。
如果我真的，我说真的，大家录下来，如果我在今年第二试有过，不用管第三试，我现在说第二试有过，我请大家吃饭，大家来报名，大概十个名额好不好？
那我有在里面吗？
你当然，我可以说没有吗？当然有啊，可以啊。
哦，
可以啊，真的、啊、真的
好哟，
大家帮我集气啊。
我本来还觉得这个就是蛮可笑的，我现在听到有免费的饭可以吃，
对，真
的想蹭饭，
真的很糟，怎么会可笑？哎、欸，搞不好很有用，好不好？大家的念力是很强的，不要怀疑，好不好？群众的力量，
你有一颗屁哦，群众的力量。
就我考不上，我就来选举啊，好不好？就是你知道已经有点走到一种绝路了，你懂不懂？就人家开始想一些你知道微博的事情，当走到某个绝境的时候，就会想一些
邪魔歪道，
邪魔歪道，就不知道该从何下笔，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按照理来说， 你不应该有这种状况。如果
应该是要文思泉涌的状态，对不对？
应该是说你看到题目就知道要写什么，然后马上要写好你的草稿，就你的架构先写在旁边，嗯，然后架构写完以后就开始拼了命开始狂写，都不能有停顿。
对，
但我是拿到考卷那边反复看了，大概思考大概20分钟吧，我想都不知道写什么。
那你不会很慌吗？
就觉得要完啦，就 GG 啦，就已经就好像 OK 啊dead。 我几乎没有一科有写完，你们都是一个写到一半的状态。
不会啦，我相信连你也没有写完。
不用再安慰我，不用再，
大家可能都写完了。
对啊。就想看看旁边人的感觉怎么样啊，然后靠每个人都正比疾书，我想说你到底是有什么可以写的，可以写这么多 non-stop 狂写。
因为你可以跟他们干，
你就开始在上面乱画了，
写歌词啊。
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写歌词？
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也许给你闭给你口诀的人刚好是莫文蔚的 band。 上了
好哦，
多写首诗嘛，诗有任意可以解读的空间。
是，好啦，我还分享，就是考完以后就觉得哦，我就开始颓废。这两个礼拜就每天就是开始鬼混啊，就想说我是有想振作
啦，不是应该为你的第三试做准备了吗？
这不可能过，还第三试，第二试就不可能过啦。而且第三次有什么要准备？第三次根本就只是面试啊，面试有什么要准备的？
做脸呐，
美姿美的课程吗？隆乳吗？我不懂啊。
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啊。
就是你二试他会多收可能10%的名额，就可能他这今年的好像名额是只有哦，今年的名额是好像75哦，2000多个人里面选75个哦，没有，他会多10%，所以是应该选80个左右。对，就是2000多个里面的来选，先选个80个，然后你过了第三试，就是第三试他再筛掉，就是可能剩下那5个嘛，那就可能就是你就知道他可能是按你二试的成绩，你如果是二试排名是倒数那5个，你就是去陪榜。
一试他先筛了几个掉啊？
一试他先筛掉2/3的人，
所以你已经是前1/3啦。
谢谢，而且我是1/3里面的中间哦，我不是第一口。
哇，
2000多人里面的1000多名哦。你知道，你看，你真重点是你要算那基数，你知道等于是有多少人报考了吗？他选1/3是2000多人，所以他大概有6000多人报考哦。我是6000多人里面的1000多名哦。
哇，你已经是很厉害啦。
No use，
我现在就跟你走上就一样的路。
对啊，你跟上次跟较真一样啊，录取率也差不多，你算一下换算一下是差不多，就很可怕啊。实录下满，我今年还有报考另外一项啦，
10璀璨之星。
但是其实才是我主要的目标啦。其实我暗暗的也在接一些冲稿了。
你是不是去了森林之王？你是哪个动物？你有看森林之王吗？
鬼啊，好可怕，10版的。
不是啊，
哪一个啊？
林宥嘉跟萧敬腾办的那个新的歌唱比赛啊，
是真的有，好可怕，
选秀，
选秀，是台湾的节目吗？
虽然长得很像大陆的，可是它是台湾的节目，了不起，
了不起，了不起，
它就是融合那个蒙面。然后加明日之子，对对对，
各种的。
而且你不一定要很会唱歌哦，一个是那个歌唱，一个是创作
哦，
然后一个是舞台魅力
哦。
而且舞台魅力那个方面你可能有机会。
谢谢哦，还肯定有舞台魅力的部分。好了，
因为舞台魅力的人歌都唱得难听啊。
谢谢。就是好了，就是说我报考另外一项是那个3等书记官
哦，
它有分3等跟4等不一样。
所以你是要客校击球了是不是？
类似啦，可是就有考，可是我那个
加话欸，
加个屁。我就没上啊，就是因为我乱，我就那时候我就是抱持了一个就是练笔的心态，因为那只考，因为他国文你知道他怎么考吗？他就是考60分的作文，然后公文，然后他考你怎么写公文，公文是20分，然后剩下就是20分的选择题，总共这样100分嘛。我就想说作文感觉我写的应该不会太差吧，60分感觉至少可以不用太低吧。
对，小布是我们高中里面的文艺才女。
可以不要再讲，好丢脸哦。就是我想说作文你再，我就觉得我用那种论说文你能写给多低分吗？你该有的有，就是4平8稳那种论说文，就大家喜欢看到的那东西起承转合，你能给我多少分吗？我问你，你猜我最后得几分？他给我32。
你是不是写了什么 得罪上级的话。
没有啊，我就很乖的，就是四平八稳的写啊，该有的都有哎、欸，引经好没有引经据典啦，就是该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我相信我都写给他们看啦、啊。不然他我还要写什么写我三维吗？我不懂哎、欸，他们到底想要看什么？乱说我，你能写出什么花？你跟我说说，哎、欸，他们是二十分嘛、嗯，我只拿了八分，所以这样全部下来，
可能缺乏文采吧？我想
全部下来，我就刚好及格而已，表示我选择题是全对。
硬要
讲一个能够拿出来说嘴的东西啊，不然怎么办啊？好难过，我看到成绩有点傻眼呢。这样子对的吗？
你知道我考教检的时候，国文作文也超低分吗？嗯，会跌破众人眼镜的那种状态。可是我的是情有可原，因为那个题目是视野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本来想说就是要华丽掰一些作文，后来觉得不行，嗯、我成为一个创作者。要一个创作者的自觉、
oh、my God，
我要诚实面对自我，
要怎么样？
我就想说，那我要写我自己蜕变的过程，
视野的蜕变吗？
对，听起来不错，对不对？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嗯，因为我叙述的蜕变是我如何成为了一名觉醒青年，觉青
不 OK 了，不 OK 了，
错了，一切都错了。忘记批改作文的国文老师们，他们就是，世界上偏保守的一群。
那对啊，至少情有可原。我觉得我还写到他们想要看的耶，因为我那次我的题目是什么什么民以民，就人民的民，民以什么？
食为天哦。
这很好写，这我会写，不是他好像是说民无信不立。嗯，是信任的信，民无信不立而不立、嗯，就是说你要有信任存，就是人无信而不立的那种概念，就是要诚信、相信诺言，然后要有信任这样子。嗯，对啊，我就觉得就是我写他们要的啊，信任，你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吗？就18%啊。他感觉就是那群人写出来的题目啊，想要出的题目啊，
所以你就写了18%。
我当然没有写，我当然没有这样写。所以我们有就是行政法有像所谓的信赖保护啊，就是虽然政策有所改变，但是你还是要对之前信任政府的政策人有一些有所补偿，而不能恣意的改变之类的。这不就是他们要看的吗？竟然给我32分。
你这个也有问题呀、
啊？怎么了？
万一又是另外一边的，现在是哪一党在执政，你知道吗？
可是我没有写的这么明显。我当然还有写一些你知道就正反合的概念嘛，也有一些你知道反面的说法。我觉得我方方面面都具备啦，我真的不懂为什么。
我们都很难揣摩那个上意啦，我们就是太自由奔放的灵魂了。
没错，
没有办法限制在作文的框架里面。
没错，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科举考试那种八股文。
对，我们就是会考了几十年，然后都一直没有上，
就酸秀才、啊。我已经做好当蒲松龄的那个准备了，你知道吗？
蒲松龄。
写些志怪小说，
范进中举，
范进中举，对，你怎么知道？我妹那天也这样讲我、欸，哎，我真的超惨，好不好？我真的快哭了。目前，
小布的近况了，就是对大家都很关心小布，
國考
爱护小布，
国考
为小布集气，
国考无望，请大家帮我集气。
为了避免小布成为现代那个范
进中举，
王小姐们刚好有人在。批改这种考试部门，
我可以跟你讲我的准考证墨三码，请帮我作弊。
你的笔记大概长什么样子？形容一下。
不用，就墨三码记得就好了。那时候你知道疯到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贿赂谁谁谁？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主考官一直不断地强调说，不要在考卷上泄露跟各自有关的记号，或者是就是任何的数字都不行。嗯。然后那时候想说。那如果我真的贿赂了嘞，我真的贿赂就是上面的改考卷的人，然后我又不能做记号，那我要怎么办？
一定有办法的、啊，
我就要写长头诗。我都已经想好了，你知道吗？然后跟他打暗号，就是说倒数第三行第三个字连起来是我的名字，就是我了。记号说好咯，听到了没，王小姐们？
你们公布一下你的记号。
考完以后才想到的呢，
笑死！
可能今年考不过，明年就干这种事吧，大家拭目以待。
好，明年再来分享你的长头诗写的怎么样？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与王小姐谈心。与王小姐谈心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来自于 Carter Vale 的《Silent Movies》。下一个单元还有青春朗读社，敬请期待哦。So long, Silent Movies。Quiet dances on the screen.
so long to burning slowly, smelling sweat and kerosene. And all the actors on the stage are rolling cigarettes and whispering so low. Call my parents up, tell them I'm not coming home. So long, silent movies, to wake in early, staying late.
Talk again, no, no.